本集节目由丰洁生医赞助播出。各位不离不弃的老干妈丰洁生医团购来报道咯，这是要让大家团购脸部和身体保养品的部分，大家千万要把握哦。先跟大家说，只有十天，到9月21日为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自从我开始使用丰洁的脸部和身体保养品之后，我跟我老公就遇到了一个困扰，那就是我们之前每天睡前都会有一个夫妻俩的小仪式，那就是帮对方挤痘痘还有拔粉刺。就是在开始使用丰洁保养品之后，我因为没有什么长痘痘和粉刺，我老公每次都会喊我的脸也太无聊了吧，但是称赞的意思啦，因为没有痘痘粉刺可以挤可以拔，脸一直都很干净。只能说丰洁真是减低睡前情趣的杀手耶、欸、但是我其实觉得心里很爽啦。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使用丰洁脸部保养品的步骤。第一个当然就是使用洗完不会紧绷的金盏花净肤洗线蜜，能把脸洗干净又不紧绷，缩小毛孔去粉刺，接着再用玫瑰润泽青春露来补水控油，喷上去脸马上就亮了起来。再来是使用极萃光焕白雪肌露，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瓶，主要是每次使用我睡觉起来之后脸都会超级透亮，而且它含有丰洁注册商标的富勒烯成分。接下来如果是晚上睡觉的话，我就会直接擦上富勒烯逆龄霜，如果是白天因为佛州的太阳很大，我就会先使用玫瑰瞬效活肤胶囊来增加多一层保护后再使用富勒烯逆龄霜。这边跟大家说说这个富勒烯逆龄霜，其实丰洁很早就给我试用过了，我用觉得很喜欢。那这个逆龄霜呢还曾经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如果大家之前觉得富勒烯奇迹霜很好用，或是本来想要试试看的人却因为价格太高很难入手的话，就可以考虑这款逆龄霜，抗老效果完全不输奇迹霜，价格还优惠许多。逆龄霜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添加超级好吸收，效果胜过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的富勒烯，能够改善肌肤的暗沉并且延缓老化。像我这种天天在小孩睡觉后舍不得睡觉熬夜工作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需要啊。重点是还能淡斑，哎，大家都知道年纪大了斑通通都跑出来了，再加上佛州的阳光跟台湾一样的毒辣，真的很难不长斑哎。而且用了脸好亮哦，非常推荐这款逆龄霜哦。那另外一个一定要一直拿出来说嘴的，但就是对我来说是丰洁明星商品的 3D 姜黄生态发根活化洗发精。虽然每次都觉得洗这个洗发精之后头发变厚好热为困扰，但是头上变得多毛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从小就是一个发量偏少的扁平族，真是没想到居然在产后还有变成多毛人的机会，真是要感谢这款洗发精。而且我是一个掉发量很多的人，以前常常会收集掉的头发，想说搞不好老了可以拿来做假发，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但是用了这个洗发精，我的掉发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真是高兴死我了。我每次看到有人有掉发的困扰，如果是认识的，我都会推推他们丰洁 3D 姜黄生态发根活化洗发精，不认识我也差点要推。尤其是第14集的洗衣店，那么早就有秃头问题，搞不好有用这罐洗发精会有帮助嘞。而且不夸张，这款洗发精是丰洁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丰洁妈妈还帮大家增加了补充瓶可以选购，一瓶抵四瓶，可以用超久的啦，大家记得要补货哦。但别忘了洗发精一定要搭配上三分钟强韧奇迹护发膜，尤其是有染烫或是留了长发的各位，让你的头发好梳理不打结，又不像含有细鳞的洗发精伤了你的头皮，记得要入手嘿。丰洁这次给屁孩们的团购优惠从9月11号到9月21日晚上11点59分截止，大家请记得好好把握哦。团购连结从资讯栏进入，或是到 IG 连结当中点进去就可以购买啦，赶快好好把握这次团购的机会吧。
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先来谢谢一次性投内的屁孩，有郑小薇 Lin Yu Lin， 他留言说心疼 Y 用心制作的节目却遭到不理性的评论， Y 加油，爱你哦。主要是我在脆转了其他人截图了最屁在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因为政治立场关系被评了很多异性言论，所以大家投内帮我打气真的是非常感动耶。那最后一位一次性投内的是一位林小姐，非常谢谢大家，有大家的打气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到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我觉得可能最屁才刚上架没有多久就收到很多异性留言很凶猛的攻击我的政治立场，应该是因为新节目发了的人数不多啦，评论数也不多，这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把 Apple Podcast 的星数拉低，所以蓝白网军想用这种傲步下架我的节目但是不可能的啦，真是想得美，再请大家多多帮我补血咯。 再来谢谢本周网站付费订阅会员，有 Zoe、邻家女孩、Wen Chen， 非常谢谢你们的付费订阅。那这个月的付费订阅会员集数是鬼月特辑哦，大家记得赶快去订阅。那么如果你想要收到屁孩专属徽章的话，就麻烦请到最屁网站的周边商品区填写你的收件资料。另外再宣传一下，目前 Moleskine 的笔记本都还有，大家就请多多支持我周边商品咯。这边先感谢大家啦。好了，那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的详细描述内容，如果对以上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阿奎和女友小嘎一起在罗德岛买了一栋他们梦寐以求的庄园式房屋，更赞的是这个房子的前主人是名犬培育师阿肯，虽然他在10年前有天突然消失，没有人找到他，包括他的家人。而这栋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整理。1997年9月24日，阿奎在犬舍外冲洗地板时，突然闻到了一股臭味，他循着臭味打开化粪池的盖子，一开就发现了一个人类的头骨。阿奎吓了一跳，但是没多久他就知道这个头骨就是属于失踪已久的前屋主阿肯的，也就是那位因为变性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千万富翁育犬名师。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Cam Lyman 阿肯，他出生时的名字叫做 Camilla Lowell Lyman， 出生时的性别是女生，生日为1932年9月4日，处女座。他的出生地是麻州的波士顿。阿肯的家族在当时是波士顿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在波士顿郊区一个叫做 Westwood 西牧区有一个100英亩的庄园，大概是 1.5 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阿肯家之所以这么有钱，是在1773年的波士顿茶叶事件之后，他们就开始做贸易，他们将茶叶跟其他的中国商品运到美国。那这个波士顿茶叶事件，我记得我在其他的集数有提到过，这边再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总之当时美国被英国殖民时，很多东西都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后来殖民地的居民就乔装成印第安人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300多箱的茶叶通通都倒进海里，而这一个举动也进而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阿肯家不只是做贸易，有了钱但要钱滚钱啊，所以阿肯的家族就投资了一些其他事业，包括纺织厂等等。阿肯的爸爸叫做 Arthur Lyman， 是一名公务员，曾经当过麻州的监狱署署长以及自然资源署署长。妈妈叫做 Margaret， 是一位上流社会名媛，可以说是当时的金卡达夏。阿肯是家里的老幺，他上头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可想而知阿肯从小就不愁吃穿啦，生活在相当富裕的环境当中长大。虽然拥有特权和钱钱，阿肯却非常的孤独。阿肯的姐姐说，阿肯他其实一直无法融入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显得非常格格不入。再加上阿肯很早身高就高达183公分，这么高的身材反而让他显得更笨拙。阿肯的行为举止也不符合妈妈对女性化的期待，所以他无法成为妈妈眼中女儿该有的样子。再加上肯妈其实对孩子们都相当冷漠疏离，所以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是由保姆带大的。对需要妈妈的小孩们来说，他们的童年其实并不是太容易啦。而阿肯不止没有成为妈妈心目中女孩的模样，他的同学甚至还帮他取一个绰号叫做 Butch B-U-T-C-H， 这个绰号是形容阿肯的外表和行为都很阳刚男性化，在现代当然没有人在意啊，但是在当时却带有嘲讽和霸凌的意味。当时阿肯不肯参加上流社会流行的马术表演，也不穿着礼服参加舞会，但是他相当擅长运动，而世界上跟他最亲近的人就是肯爸。所有的人都说阿肯很崇拜肯爸，肯爸总是穿着人字纹外套，相当注重穿着，衣着得体。而阿肯和爸爸有一个共同兴趣，那就是培育冠军犬，就是那种大家从那个美国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当中应该都有看过， 就是会带着狗狗出场绕圈，让大家看这只狗多么意气风发，毛皮养得多么漂亮的那种比赛。但要把狗养得漂亮，就是要对它们很好，给予它们很好的环境训练还有喂食，而这个就是阿肯和肯爸喜欢一起做的事。阿肯在年少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培育犬只参与比赛的天分，他拥有业界所谓的 touch， 就是神之手啦，被他碰过的狗都会被养得健康又漂亮。据说阿肯能和狗狗产生一种非凡的连结，他也因此培育出了非常多只冠军犬。虽然和狗有着相当紧密的连结，阿肯和人似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连结，他从来都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为人所知的约会或者是感情关系，也很少跟朋友外出，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陪伴爸妈和心爱的狗狗。阿肯的哥哥姐姐成年后都陆续搬离老家，建立自己的家庭，阿肯却一直留在父母的身边，成年后还是一直住在家里。阿肯晚年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是终身处男，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搬出独立生活过。至于为什么说是处男，等等大家就知道了。不过阿肯有个特殊的交友方式，有点像是把朋友当成他雇佣的伙伴，主要是因为阿肯他其实非常讨厌繁文缛节，也不喜欢跑腿处理琐事，而且厌恶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琐碎平凡的事，所以通常他结交朋友的话会给他们钱钱，或是让他们住在某个公寓当中，让他们来帮他处理这些生活中他不喜欢处理的小事。1968年36岁的阿肯生活开始崩塌了，和他感情很好又想有共同兴趣的肯爸因为肺癌去世，阿肯和肯妈就两个人一起住在那个 1.5 个大安公园森林那么大的庄园当中。妈妈住在楼上，阿肯住在楼下。不幸的是，五年后也就是1974年肯妈也去世了，阿肯就独自继承了庄园和一笔让他下辈子不愁吃穿的信托基金。然而爸妈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急转直下，阿肯开始不出门，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犬舍也逐渐荒废，他自己一个人要维持这么大的地方其实是很辛苦的，更何况他当时还养了58只狗，都是精力旺盛的犬种，加上阿肯根本就不擅长处理生活当中的小事，可想而知他的日常生活可能不是太好过。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不肯雇佣一个管家之类的，不过由于他对于人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处理，所以没有雇佣我觉得好像也是很合理。阿肯他当时养的主要犬种是一种叫做 Clumber Spaniel 的犬种，中文叫做克伦伯列犬，算是体型蛮大的犬种，身高大概是43公分到51公分，体重最重可以达38公斤。这个品种被称为是有趣的好朋友以及绅士般的室友。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犬种就是 Bernese Mountain Dogs 伯恩山犬，是体型很大型的狗。这些狗因为都毛发很浓密，所以需要大量的梳理，一个人养了58只这样子的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妈妈去世后，阿肯的外表也开始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他开始以更真实的自己生活，除了将头发剪短，不再穿洋装和丝袜，而是开始穿着人字纹西装和打领带。我看到他的照片，除了领带之外，他也会用 bolo tie B-O-L-O 波洛领带。所谓的波洛领带就是用皮绳和扁平的金属所做成的领带，我觉得很帅气。通常西部牛仔都很喜欢使用波洛领带，如果想要打扮帅气又想要有点与众不同的正式装扮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哦。总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阿肯开始以世俗认为的男性装扮示人。为了让自己变成男性，阿肯也开始服用狗狗用的类固醇。他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做，除了是因为当时变性不如现在这么普遍之外，阿肯也非常害怕看医生。阿肯的姐姐 Mary 玛丽说，她曾经建议阿肯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肯妈强烈反对。从某个时期开始，阿肯就对医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恐惧，他从来都没有去过妇产科，连牙医都没看过。所以如果阿肯想要变性服用荷尔蒙，他第一个想到的当然也不是找医生，而是选择自己解决。更何况当时变性还被归类所谓的 sexual deviation 性偏差。这个性偏差是什么嘞？所谓的性偏差就是像恋童癖或是施虐癖这种偏差性的行为。所以当时把变性跟这两者放在一起，还被放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无名化和误解啦。而且这种把变性当成性偏差的状态是一直到2013年才正式被移除，也太久了吧。而美国的第一间性别认同诊所是于196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开设，但是当然跟我们现在的诊所非常不一样，因为他们会对病患进行带有羞辱性的心理评估，还会拒绝那些不符合他们狭隘性别表现观点的人接受治疗。70年代中期， 阿肯开始做性别转换的时候，全美国只有六间这样子的诊所存在，而且大部分在1979年受到保守派医师、大众和政治人物的反对而关门了。所以阿肯对医生有恐惧感，也很有可能是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那么阿肯他使用的类固醇其实是由公牛的精液制成的，不是为人类设计的，所以并没有针对人类使用进行任何的规范。更何况狗用的类固醇剂量难以控制，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这正是阿肯必须自己承担的风险。可想而知，为了能够成为男性，阿肯其实赌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了。服用了类固醇之后，阿肯的声音开始就变得低沉，脸上也长出了胡子。他成功的把自己打理成更传统的男性模样。1981年49岁的阿肯认识了一个同样培育名犬的人，叫做 George O'Neill， 我叫他旧鸡，因为他就机车诶。旧鸡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是有些诈骗倾向，行事不太光明，偷偷摸摸的。旧鸡毕业于罗德岛大学，并且在高中教授历史和经济，一直教到1990年。除此之外，旧鸡也是知名的名犬培育者。1976年12月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旧鸡以及他在纽泽西的犬舍，据说那里相当有名，而且采访他的记者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一只有四分之一米格鲁血统的迷你腊肠犬。哎，由于我真的超想知道这种狗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哎，他们居然有自己的品种名，哎，就叫做 Doxle，D-O-X-L-E， 也会被叫做 Bichent 或是 B-Winnie， 就是用米格鲁和腊肠的英文名字混合的名字，长得超级可爱，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长相。旧鸡和太太 June 结婚58年，他们饲养 Field Spaniel 田猎犬以及阿肯所饲养的克伦伯猎犬。旧鸡和太太两人被认为是在美国推广田猎犬普及的重要推手，他们还曾经在狗界奥斯卡，也就是在纽约市举办的 Westminster Dog Club's Annual Show 威斯敏狗展上得过 Best Sporting Group Awards 最佳运动犬组的奖项，所以他们在培育名种犬方面是蛮厉害的专家。旧鸡和阿肯认识的时候，阿肯跟家人已经很少往来了，虽然所有的家人都希望阿肯能够快乐，但是阿肯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会跟家人开口，反而转向跟他生活似乎更贴近的旧鸡。这个时候的旧鸡居然也说服了脾气很硬的阿肯做了一些事情，还隔离了阿肯跟其他少数会交谈的狗圈朋友。阿肯因此卖掉了他在麻州的家族大庄园，搬进了一个位在罗德岛的庄园。那这个庄园比原本的阿肯家族庄园小了一半以上，只有40英亩，其实还是蛮大的啦。但是很明显的，会买在罗德岛，就是因为旧鸡住在这个州嘛，他要控制阿肯就变得更容易。不止如此，据说旧鸡也参与了这起房地产的交易，因为这个庄园离他家相当的近。阿肯他在翻修罗德岛庄园的时候，旧鸡还住在庄园的一个拖车里面。阿肯他当时是用17万5千美金，相当于现在的52万5千美金，约1600万台币，买下了罗德岛庄园。不过却花了50万美金翻修，不意外的，其中还包含了新建造一座新的犬舍。1985年，阿肯已经正式将他的名字从 Camilla 改成 Cam 这个比较中性的名字。此时的阿肯也完全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不过这个时候的阿肯也养成了一些蛮奇怪的习惯，像是他会随身携带一个装了数十万美金的公事包。有次他还带了装着2万美金的公事包去杂货店买牛奶。每天晚上还会把装着传家珠宝的公事包放在身边睡觉。虽然阿肯没有跟其他的家人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他有一个固定的习惯，那就是每年一定都会寄圣诞节卡片，没有一年缺席过，只能说这个超级处女啦。然而1987年12月，阿肯的家人却都没有收到他寄的圣诞节卡片。不止如此，阿肯当年的信托基金支票一共是75000美金，却被兑现了。说真的，这个75000美金放在现代的话还是很多，不过换成现在的价格大概是21万美金，约630万台币。阿肯人不见了，但是支票却被兑现了。阿肯的家人就联络了银行，发现这张支票上没有阿肯的签名，就一组银行账号的号码作为背书。家人觉得很奇怪，就决定雇用一个叫做 Charles Allen 巧思的私家侦探来调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巧思发现阿肯雇用旧鸡来管理庄园的事务，甚至几乎将自己所有的人生都交给了旧鸡，包含授予他处理许多事务的代理权，像是代为兑现支票以及收取邮件。这个意思就是旧鸡基本上是完全掌控了阿肯的财务。1987年6月20日左右，阿肯突然人间蒸发， 巧思前往罗德岛找到旧基，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肯究竟在哪里。然而旧基承认他的确兑现了阿肯的信托支票，却说他相信阿肯还活着。不过在阿肯消失前，旧基和阿肯曾经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因为当时旧基没有及时帮阿肯的一只狗报名比赛。旧基辩称那不是他的错，是邮局罢工他才来不及报名的啦，所以两人就因此大吵了一架。1987年6月19日，旧基和阿肯通电话的时候，电话却突然断线了。隔天，也就是6月20日，旧基就去庄园找阿肯，想把话说清楚的时候，却没有看到阿肯，还发现阿肯的电话从墙上被扯下来了。阿肯不但不见踪影，还没有喂狗，所以旧基就开始负责照顾阿肯的狗。然而，当旧基跟巧思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态度相当敷衍，还表示他一点都不担心阿肯啦，因为阿肯以前也曾经突然无故消失啊。更声称他认为阿肯一定是抛下了一切跑去欧洲进行他口中所谓的变性手术。旧基还说阿肯的一些东西也不见了，像是一个装有股票和现金的公事包，以及价值超过30万美金的传家珠宝。阿肯的家人当然完全不相信旧基的屁话，因为他们知道阿肯非常的讨厌看医生，怎么可能会去找医生做这么复杂的手术，还特地跑到欧洲去，完全不符合阿肯的性格。更何况虽然说美国能变性的诊所并不多，但是阿肯有的是钱，真的想做手术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特地跑到欧洲啊。而旧基拖了6个月都没有跟警察报案阿肯的失踪，这让他们对旧基产生了怀疑。更奇怪的是，阿肯的人生几乎是为了他的狗而存在的，在没有做任何安排的情况之下就一走了之，抛弃了他心爱的狗，让他们这样子挨饿，根本就不符合处女座阿肯的个性啊。于是巧思联络了当地的警方，跟他们说明阿肯失踪的状况。不过警方对于阿肯的失踪并没有太大兴趣，据说可能跟阿肯是一个变性人有很大的关系啦。再加上阿肯已经是成年人了，警方几乎是直接接受了旧基的说辞，所以巧思决定建立自己的案件。据说他的侦探事务所从来都没有找不到的人的记录，然而这个案件即将打破他们的记录，也因此成为了巧思的遗憾。巧思调查之后发现阿肯有400万美金凭空消失，他原本投资了很多股票，但是在阿肯消失后却所剩无几，这实在很难让人不怀疑旧基。而且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旧基完全不让他到阿肯的庄园当中做调查。不止如此，巧思还发现阿肯失踪之后，旧基几乎就接手了阿肯的生活。更夸张的是，旧基还把阿肯的狗当成自己的去比赛。于是阿肯的哥哥在1988年12月，也就是阿肯失踪将近一年半之后，才正式报阿肯失踪人口。结果又一样，当地的警方再度接受了旧基的说辞后，就没有再继续深究了。阿肯的家人想当然尔相当不满，阿肯的家人于是开始追踪阿肯的金流，想要搞清楚他的钱钱到底去哪里了。为了这么做，阿肯的姐姐就向法院申请，要求宣告阿肯法律上死亡，在罗德岛只要失踪4年就可以这么做。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阿肯失踪前曾经将自己处理金钱的权利授权给旧基，所以旧基必须在遗产听证会当中出席来说明阿肯资金的去向。不过在听了旧基的证词之后，连法官都直接在法庭上说他认为旧基的行为相当可疑，觉得旧基的证词不可信，主要是因为在遗产听证会当中，旧基成为阿肯遗产唯一的受益人，而且阿肯所留下的基金还曾经做过了几次变更。除此之外，在听证会当中，法律上宣告阿肯死亡的过程里，证明他非自愿性失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抛下了自己的爱犬们，包括他最心爱曾经得过奖的冠军克伦伯猎犬，叫做 Raycroft Sheriff。 而阿肯把大部分的遗产都留给了位于密苏里州的狗博物馆。在遗产听证会上，阿肯的遗产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争议，等等我再跟大家仔细说明。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曾经在1994年针对阿肯的案件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和报道。旧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坚决否认他和阿肯的失踪有任何的关系，他还表示阿肯很安全啦，只是离开去做手术了，毕竟阿肯谈论做变性手术已经很多年了，还强调阿肯当男人比当女人好看多了，还赶紧撇清自己跟阿肯之间没有任何亲密关系哦，强调阿肯喜欢的是女生啦。然而旧基在谈论阿肯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轻蔑又冷淡的，而阿肯的家人则认为阿肯应该是被绑架谋杀了。他们的家族律师 Barry Mills 老贝更对洛杉矶时报表示，他对于只有在旧基提到阿肯做变性手术他的案件才上头条这件事情非常悲痛，而且阿肯的变性手术还成为唯一的焦点， 他的失踪反而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当时的媒体则充斥着 A missing transvestite 失踪的变装癖，或是提到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性别重置手术等等。然而这些从调查的观点来看，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老贝说，当我想到我们处理过的案件，那些人受伤或被杀却没有人在乎，这让我感到恶心。但是一旦有人提到变性，大家就全部都兴奋了起来，真的是太荒谬了。老贝还说，下周 OJ Simpson 的审判就要开始了，也许大家会开始把注意力转到那个上面去吧。老贝预测的也没有错， OJ Simpson 的案件审判开始之后，媒体就没有任何关于阿肯的报道了。接下来这段有点硬，大家担待一下，我会尽量讲的简单一点。阿肯在法律上最终宣布死亡了，但是阿肯的案件在民事法院当中持续进行，还伴随着大量的诉讼纠纷。主要是因为阿肯的遗嘱当中有一笔信托基金，他原本订定在他去世后要捐给三个慈善机构，分别是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美国癌症协会、 Ducks Unlimited Foundation 无限鸭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我查了一下，没错，就是保护野生鸭子的协会。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Body Dog Human Society 巴迪犬人道协会。但是在1986年9月2日阿肯却变更了遗嘱，指定美国狗博物馆作为唯一的受益人。不止如此，当时阿肯原本指定了两个共同基金受托人突然双双辞职，取而代之是谁呢？大家猜猜，一位当然就是救济，另外一位是一个叫做 Robert Regasta 阿罗的律师。我觉得这个律师应该是跟救济有挂钩啦。而阿肯在1984年起全权将他的财产授权给救济管理外，也在1985年授权给这个叫做阿罗的律师。根据遗嘱，阿肯指定阿罗为遗产执行人，而救济是遗产的唯一受益人。阿肯在法律上宣布死亡之后，他所留下的信托基金高达1058000美金，相当于现在的330万美金，台币将近1亿。救济还继承了阿肯的罗德岛庄园，因此阿肯的家人就开始采取法律行动，想要阻止救济继续使用阿肯的信托基金。1988年，信托基金的委托人表示，他们将停止支付基金的年度分配给不知道的人。这个就有点像是阿肯当初拿肯爸留下的遗产，每年都会将基金分配一部分的钱给阿肯使用，所以阿肯的信托基金委托人就决定停止付款给基金的受益人救济。啊，没钱拿了呢，所以救济大概马上就和阿罗一起向受托人抗争，要求他们继续给我付钱啦。受托人于是提出了诉讼，法院就要求救济和阿罗提交财务记录，也就是他们拿这笔基金的使用方式。结果他们两个人的证词开始出现了分歧。阿罗表示，救济从一开始就拒绝给受托人任何资讯，而救济则表示，阿罗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要做什么啊。总之，最终他们就是无法提出任何信托基金的使用方式就对了。但是最后，救济和阿罗和受托人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受托人不会再从基金当中支付他们任何费用，但是救济得以保留阿肯的罗德岛庄园。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时候，救济和阿罗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国税局开始跟他们追讨阿肯的税金。阿肯从1981年，也就是他遇到救济的那一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失踪为止都没有报过税，所以阿肯至少欠了5年以上的税，积欠了50万美金的税。于是国税局就对罗德岛庄园设下了留置权，也就是救济不能随便卖掉庄园，如果卖掉的话，他们可以优先从售价当中拿回阿肯欠他们的税金。就机车的是，国税局最后居然也跟救济和解了，主要是当时救济和阿罗似乎动用了信托基金的共同基金资产拿出来支付国税局，虽然他们最后将这个50万元赎回了，不过由于他们这么做，信托基金因此无法持续投资产生收益，他们因此损失了超过120万美金。所以原本掌管阿肯家族的信托基金的原始受托人又再度告救济和阿罗。唉，我知道这样讲大家头都很混啦，如果对财务比较没有研究的人像是我，就会不知道到底在攻啥小。这边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信托就像是一个存钱桶，里面会装着一堆为自己生钱的投资鸡，共同基金就是这些会下蛋的鸡。但是救济和阿罗为了还国税局钱，就把鸡给抓出来卖掉换现金，结果信托以后就没有鸡可以继续下蛋拿钱啦，GG。所以当然要告他们两个人啊。救济和阿罗于是就另外找了律师提出异议。除了跟基金受托人的纠纷之外，1997年狗博物馆也对救济还有阿罗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有重大的疏失，大概就是没给钱啦。 那这也演变成一场相当漫长又复杂的官司，但是他们最终又达成了和解，狗博物馆因此得到了和解金$650,000。1995年6月，阿肯花了很多心力打造的罗德岛庄园被卖掉了，而且只以$265,000的价格卖给了一对也对培育名种犬非常有热情的情侣，他们分别是宠物美容师 Greg Sinner 阿奎和在金融业界工作的 Gardner Young 小嘎。而当时的$265,000相当于现在的$74,000，台币大概是800,000元左右，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呢？他们买到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觉得真的是赚到了，而且也太梦幻了吧。主要是阿奎和小嘎他们一直怀有成为培育名种犬专家的梦想，能够买到前名种犬培育大师的房子，还能在乡村居住，展开他们的田园生活，根本就太棒棒了啊。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想却很快成为噩梦般的前坑，因为房子里几乎什么都坏掉了，连化粪池都不能用，很明显救济根本就没有好好的照顾罗德岛庄园。1997年9月24日，阿奎在犬舍外面用水管冲洗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臭味，他沿着臭味来到了化粪池旁边，于是他打开了化粪池的盖子，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人类头骨，但是不只是头骨，其实整个尸骸通通都被丢在化粪池里面。那这个骨骸的双背还被水泥砖绑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是被人杀害之后弃尸在这里的。于是阿奎突然想到，诶，之前大家不是说这个庄园的前主人阿肯失踪了吗？该不会这个就是失踪了10年的阿肯吧？于是两人就报警了。不过据说法医花了1年的时间，利用 FBI 实验室的电脑将头骨和阿肯的照片比对后，才确认这个尸体是属于阿肯的。据说在化粪池当中还找到了一件凶器，但是警方从来都没有证实此事，阿肯的死因也不确定，很有可能是头骨遭到重击或是中枪死亡的。由于有了尸体，警方终于开始进行了早就该有的调查。之前救济不让警方进入罗德岛庄园搜查，现在竟然卖给了阿奎和小嘎，在他们同意下，警方终于可以带警犬进去搜证。虽然说警方的主要嫌疑人是救济，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真正的物证，只是也有人认为也许救济只是发现了阿肯的尸体之后把尸体丢进化粪池，再趁机偷阿肯的钱，但是有人认为这个推测并不合理。而当时罗德岛有16到23个公民所组成的大陪审团必须决定是否要针对阿肯的谋杀做起诉，据说他们认为涉及阿肯谋杀的人高达4人，包括一对看护夫妇，但是地方检察官最终却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起诉。救济算一开始否认，但是他最终也承认自己从阿肯的信托基金当中偷了$15,000，虽然说实际的金额应该要大得多，还记得那笔不翼而飞的$400,000吗？只是这一笔是当时唯一能够被证实的数目啦。2003年，救济因为挪用阿肯遗产当中的$15,000被判有罪，结果只被判了1年缓刑，并且只需要支付$450的法院费用。居然不用还钱吗？我真的是不懂法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然而救济持续的否认他和阿肯的死有关，一直到2011年死亡前，救济一直没有透露他是否知道阿肯死亡的原因或是任何其他的资讯。阿肯的遗愿是希望能够火化并且将骨灰装上飞机，在纽约市一年一度的卫斯敏全展上空撒下。不过最后阿肯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他的遗体的确被火化了，但是他的骨灰被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并且在1998年下葬埋在家族的墓园当中。他的墓碑上除了刻上他的名字之外，还刻上了一只德国短毛猎犬。阿肯在下葬的当天，他的姐姐玛丽曾经跟记者说，他的儿子也就是阿肯的外甥认为，他觉得阿肯在天堂里一定会被一群狗狗包围着。而阿肯最后离世的家人就是玛丽，于2018年去世，享年91岁。诶，居然没了。没错，这就是一个悬案，是不是就机车诶？完全不知道是谁杀害了阿肯，大家觉得是救济吗？还是救济加阿罗呢？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阿肯的一生似乎充满了压抑和遗憾，他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诶。生命当中只有狗是他最忠实的好朋友，到死前都还相信那个可能只是想要揩油的救济，只能说他生不逢时啊。如果生在现代，他也许能够找到更多的同好也不一定。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保持善良才活得下去。 他要提供的故事类型是其他，故事主角的背景是他的爸爸，一位每天开着计程车为生的人，个性老实，重情重义，这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也是之前初快小快投稿动物真实犯罪，知道麦克失手杀了小麦后立刻跑去念经的爸爸。爸爸身体不好，明明装了心脏支架，长期吃药控三高却不肯休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责任未了，总是默默扛起别人的困难，从不开口求援，连自己的女儿也不知道他其实早已经被债压得喘不过气。以及另外一位叫做阿义的人，义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意思的义，一个性情中人，热情爽朗，重感情，对朋友总是有求必应，对家庭更是毫无保留的付出。他经历两段婚姻，对第一段婚姻的孩子仍然持续给予经济支持，对第二段婚姻则是倾尽所有，不惜贷款带对方全家出国，只为博得认同与归属。他外表乐观，内心却藏着压力与孤单，晚年独居，靠着贷款打出工维持生活，日子虽苦却从不向人诉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选择把痛苦往肚里吞，不愿麻烦他人。好，故事开始。他说，我想分享这段经历不是为了责怪谁，而是想提醒大家，请多关心家里的长辈，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总是很坚强从不喊累的人，他们不说不代表没事，他们只是怕麻烦你，怕拖累你，一忍再忍，一扛就是好几年，等我们发现时往往已经太迟了。我们是怎么发现的？是从爸爸那段时间突然没日没夜的跑车开始，他每天一大早出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连假日也不休息。我们问他，他只说最近比较忙，但我们知道不对劲，他本来就有心脏支架、高血压、糖尿病，这样拼命只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直到我们追问，他才低声说出真相，原来阿义叔叔过世了，而爸爸是他的贷款连带保证人，阿义生前留下了一大笔债，现在全都转到我爸身上。他不想让我们担心，以为自己可以慢慢还，所以一直瞒着，一边拼命开车，一边掏光自己的退休金，只为偿还那笔不是他借来的钱。我们听完真的很心疼，爸爸和阿姨是超过30年的老朋友，他们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感情挫败，家庭破碎，经济困顿，彼此始终相挺，不离不弃。阿姨经历了两段婚姻，第一段有两个孩子，离婚后他仍然持续负担孩子的学费，买机车。第二段虽然没有小孩，但他几乎倾尽所有，贷款带对方全家出国旅游，只为博得认同，只是这些撑下来的日子最终成了压垮他的债。后来阿姨一个人住，爸爸时常带着饭菜点心去看他。有一次阿姨身体不舒服，是爸爸第一个发现，也是亲自送他去急诊的人，但阿姨怕花钱坚持要出院，我爸不放心，只好整晚守着他。第二次病发又是爸爸送他进医院守了一整晚，直到阿姨离世，爸爸才把这笔债务的事告诉我们。他说，阿姨曾经用车向和润贷款，爸爸为他签了连带保证，他后来又瞒着我爸同一台车拿去做当铺做二代。阿姨离世后，债务全数转由爸爸承担，我们咬牙筹出29万把那台车赎回，再送去拍卖，希望能还掉一部分的贷款，结果因未缴税金导致3度流标，最后仅卖出70万，150万的债扣掉拍卖所得还剩80万。爸爸把所有的退休金拿出来，我和妹妹申请贷款补上，还是差了一大截。如今爸爸依然每天开车还债不肯休息，他只说一句，阿姨走了，剩下的我来还吧，但我们知道他真的撑不住了，所以我们选择一起扛，有人兼职，有人减少休假接案，只希望爸爸不要再一个人苦撑。我们从未怨过阿姨，依然为他诵经烧纸钱，只求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安稳一些，但有些事我们不能不说清楚。阿姨的兄弟姐妹生活其实非常富足，他们经常出国旅游打卡享受人生，我们不是看新闻才知道的，是从他们自己的社群上看见的。他们也知道阿姨发生了什么事，更知道爸爸这些年是怎么陪着他走过来的，借钱、送医、照顾、拍卖、处理后事，每一步都不是局外人。即使如此，他们选择旁观，也选择沉默。当爸爸提起债务和担保责任时，原本还热络讨论阿姨后事的那些人，一听到债，全部都瞬间消失。讯息不是没看到，是一封封已读不回。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还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点表示，哪怕一句，我们知道你辛苦了也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我爸那份真心能被看见，不是白费。爸爸真的很可怜，但我们不会让他孤单。我们选择善良，不是因为我们软弱，而是因为我们有肩膀，愿意接住他这一辈子最重的痛。我爸是我最重要的家人，我永远都会站在他这边，不像某些人对至亲的付出视而不见， 最后只希望那些早早搬走遗物的人哪一天良心会发现。他最后说，我是从初块第一集上架就默默在背后支持的粉块刮胡，有投稿过麦克猫咪的真实犯罪，很开心最后你们即使分开也是圆满的方式分家，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会继续支持两位的。谢谢你。天哪，看完这个故事真的是替你爸爸感到好难过。我觉得你在说你爸爸的时候让我有时候想起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很会隐忍的人。从小我爸就告诉过我千万不要当别人的保人，没想到你的爸爸却因为对朋友的义气就这样跳下去当保人了，而且还真的欠了一屁股的债，老了还要还这么多债真的是非常吃力。我觉得唯一还好是你爸爸还有没有做后盾，虽然说现实很残忍，在你的故事当中相当有义气，强忍吞下朋友债务的爸爸却无法跟阿义其他的家人一样清幽过生活，而是努力的还钱，这是让人觉得非常难受。这边帮你祈祷你爸爸也许有一天能够中乐透把债务通通都还清。另外我觉得你跟你妹妹也很棒，没有放着爸爸不管，而是选择跟爸爸共同面对，你们都是心地很善良的人。我个人是相信 karma 现世报啦，我相信你的爸爸终究会有善报，希望他的善报能够快快降临好吗？那也希望阿义的家人哪天会良心发现。非常谢谢保持善良才活得下去，谢谢你的投稿，非常感谢你。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